大家好，我是开源固收陈曦，非常荣幸能参加万德十日解盘。我们主要先汇报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观点啊。首先是上午截止上午这个国债期货表现还是偏弱，这个上周五也是偏弱。然后另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呢是最近资金面的一个变化，就是上周五呢，这个隔夜的逆名利率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就1.2的逆名消失了然后呢到今天上午还是这样。此外呢，就是今天的 Shibor 的隔夜利率是出现了一个回升，是这个四月初回落到1.22以来首次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回升今天是回升到了1.24。那所以就是这个资金面我们说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轮的资金宽松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们的理解呢，还是跟这个美伊冲突导致的外部冲击有关系，就类似于之前的鲍山事件咏煤事件等等出现的一个这个流动性过量宽裕来去。这个对冲潜在的一个风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对冲呢，它可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就每一次的时间持续时间不一样那么就算这个美伊冲突还在继续，但是如果这个市场对这个事儿脱敏，或者说央行认为这个事情呢可能对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了。那么央行就可能结束这样一前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资金利率显著低于政策利率的情况那么这是我们提示可能出现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再去重点汇报一下对2026年以来超长债的一个理解然后首先呢，就是这个2026年以来这个我们看这个超长债呢，它是有两个底一个呢就是今年的1月初有一个底30年国债期货，另外呢就是在3月下旬有一个底，那我们认为呢这两个底呢实际上是市场交易了两次错误的看空债市逻辑，就是我们是这个对债券一直是偏谨慎的嘛，但是呢我们也要区分就是这个正确的看空债券的逻辑和错误的看空债券的逻辑。那么在这个26年前面1季度出现了两个非常典型的错误的看空债券的逻辑这两个分别呢，就是第一个就是1月的时候叫这个债券的供求第二个呢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叫这个供给端的通胀那我们具体说一下，就是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25年末26年初的时候。当时呢，市场普遍讲什么呢？讲这个债券的供求压力比如说讲担心由于德尔塔 EVE 指标导致缺乏债券配置需求或者是担忧什么供给端超长债的提前发行超长占比提升等等这是年初的时候市场非常主流的一种看空债券的逻辑。那这种逻辑它错在哪儿呢？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债券的供求确实可以导致这个债券收益率的短期扰动，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它不决定债券的趋势比如说像2016年2季度的时候当时大家担忧这个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导致的天量地方债发行，然后这个收益率先出现了一个快速上行，但是呢，等到真发的时候收益率是大幅回落的。再比如说像2020年7月初股市一周涨了20%债券担忧债基赎回，收益率快速上行，这个一周时间债券上了20个 BP 但是呢后面股市开始横盘股市也没跌，股市就这个快速上涨期结束进入横盘期，然后债券收益率就开始大幅下，那也是大概一两周时间就原封不动20个 BP 又下回去了。所以就是在历史上来看呢，这种债券的供求它可以导致债券的扰动但是它不决定债券的趋势。所以年初这波担忧债券供求导致的这个下行那这个国债期货的下跌那么在后面它就是应该回去的。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这个三月三月这一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供给端的通胀。那么当时呢，就是美伊冲突已经出来了嘛，然后油价暴涨。 然后呢，大家就担忧这个由于啊这个油价的这个暴涨啊，然后大家担忧这个 PPI 啊可能提前转正。那事后来看，确实三月就转正了嘛。然后呢，债市就交易了一个这个供给端的通胀啊。那么这个供给端通胀这个交易啊，又错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说主要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要关注股市对通胀的反应啊，就不是什么通胀都是好的通胀啊。那比如说像去年2025年7月反内卷啊导致的这个供给端的通胀啊，那么去年7月份反内卷导致供给端通胀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股市是大涨的，所以也就是股市解读为啊这个供给端通胀利多经济啊，那所以债券收益率就应该上行。那么今年3月份这个美伊冲突导致的供给端通胀呢，这个股市是大跌的啊，所以呢这个就表明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通胀是不好，或者至少市场认为啊，这个通胀是不好的通胀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债券就不应该对这种通胀做出反应啊。那么类似的例子还可以看，比如2022年啊，当时是俄乌冲突啊，也是导致这个油价大涨，然后股市大跌啊。那当时债券收益率上了两天之后就开始下，对吧？也是一样的逻辑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要关注股市对通胀的反应啊。那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应该关注央行对通胀的反应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通胀回升啊，央行这个紧货币，比如啊像1617年啊，那这种对债券显然是大利空。但是啊，如果这个发生通胀之后啊，央行对于这个通胀它不仅没有收紧啊，甚至有可能放松啊。那比如说像2019年三季度啊，当时出现猪通胀啊，结果央行降息了5个 BP 安抚市场。再比如2021年的这个三季度啊，当时也是供给端的一个通胀啊，那么央行呢也是这个宽货币的这个态度啊，那所以这两次这个央行宽货币态度很明确之后呢，收益率都是下行。那对于本次呢，其实是这个类似的啊，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央行态度不是很清晰啊，然后债市也确实出现了一个这个收益率明显上行嘛，对吧？然后但是我们看4月份啊，央行态度就非常清楚了，因为4月以后啊，这个隔夜利率就开始下行到 1.2 啊，这个之前是 1.3 嘛，就开始下行到 1.2， 特别是啊，再叠加金融时报啊，央行旗下这个主管的这个金融时报啊，两次表态啊，这个缩量逆回购不改流动性充裕啊，那这个态度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央行啊，更多的是把这样一个这个供给端通胀当做一个风险事件去应对啊，那应对方式就是一个放松资金啊，去搞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过量宽裕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它就进一步去强化了啊什么呢，就是本来就有的一个短债下行，因为原本其实三月份短债收益率就已经下得很厉害了啊，你再叠加资金利率又下行，对吧，利差本来已经压得很窄了，结果资金利率下去了，利差又出来，对吧？那短端又压不一波这个资金啊，然后那就成了这个加速啊收益率下行的这样一个核心逻辑啊。所以我们在四月初的时候，当时也公开发报告，就说啊，这个16年自然荒重现啊，提示这个收益率啊可能会先下，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央行的态度，这个是个核心啊，就是在四月份央行这样一个极度鸽派的态度，在全球啊都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债券啊前面交易的这样一个这个输入性通胀的一个事儿，对吧？那现在这个央行态度清楚之后，就应该反过来走啊，那所以收益率就是应该下啊，这就解释前面的这个情况，前面发生的这些事儿，就是一个是啊担忧债券的供求，一个是担忧这个通胀啊，供给端通胀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2016年也出现过啊，16年的二季度的时候啊，当时债券收益率有一波上行，上了大概也是20多个 BP 吧，然后那当时上什么呢？一个是担忧地方债的一个天量供给啊，也是担忧债券的供求，另一个呢就是担忧什么呢？担忧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啊导致的一个供给端通胀啊，就当时这个轮钢什么的价格暴涨，对吧？另一方面呢，当时碰巧啊这个猪价在2016年二季度啊也是暴涨，那所以当时 CPI 就回到2以上去了啊。那么在2016年的二季度呢，这两个逻辑同时演绎啊，所以在16年二季度出现这样一个上行啊，然后呢2026年就今年啊，它是一月演绎的这个供求的问题啊，三月演绎的这个供给端通胀的问题 那么16年其实逻辑是类似的，只是当时碰巧是重合在了一块儿。那么在这个市场演绎了错误的看空债券逻辑之后，那么再往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发生资产荒啊，就是像2016年6到8月份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资产荒啊。那比如像今年的这个26年的4月份啊，也开始出现资产荒。那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资产荒呢？我们说原因就在于，首先起点是由于市场交易了错误的看空债券逻辑，导致机构的持仓久期很低。那么这个持仓久期低那么就有加久期的空间嘛。那再叠加一个事情呢，就是资金利率的平稳就是像2015年下半年到16年这个8月份资金利率都是这个非常平稳。那么再比如像去年2025年的这个4月份之后到现在是吧，资金利率都是极端平稳。那所以资金利率平稳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短端的加杠杆套息那么短端利差压到极致之后，那么由于这个相对排名考核的问题踏空资金和新进入的这个资金它就只能去拉久期和追长债那么包括像这个申购债基这个事情，我们说也类似就一季度很多是赎回，对吧？那赎回就是表明这个很多这个委外的这个资金方它也是踏空的嘛，然后呢后面发现这个踏空压力很大，那只能被迫掉过头来去拉去这个追，那追怎么办？那不就是只能去申购这个长久期债基嘛，对吧？所以这是一件事情都是这个相对排名考核的这个踏空的这个事儿那么踏空的起点也是前面我们说就是因为交易了错误的这个看空债券逻辑。这种这个收益率的下行呢，它跟降息预期也没啥关系跟经济下行预期也没啥关系它就是一个由短及长，对吧？在大家仓位比较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么一个事儿。那所以就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这种收益率下行呢也比较难被证伪因为它就可以阶段性的无视基本面。就比如像2016年6到8月份，对吧？当时是物价在上涨，房价在上涨，股价也在上涨，债券收益率下行，对吧？那现在出现的情况其实类似的出现的情况是类似的。那么这个资产荒往后看会怎么着呢这个第一个破局就是这个资金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上周也是公开发的报告嘛，就讲这个资产荒破局的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资金面的变化因为我们讲说由于这个近期流动性宽松本质是央行应对风险事件的惯常操作那么如果央行判断该问题冲击已经减小那就算这个问题还存在，对吧？但是央行认为它的冲击对金融市场冲击已经减小了，那么资金利率就存在收紧的可能性原本我们想的最早时间窗口是5月，是吧？那现在看都有可能提前。然后呢，那资金面如果有变化，对吧？那中短端这个就出问题了嘛？因为原本的假设，市场基本假设就是 1.2 长期持续那这个假设如果出问题，对吧？那从起点上这个逻辑就错了。然后以及市场一致预期中国央行这个鸽派的这个判断那可能也会出问题包括像这个三月下旬三月底到这个前面这个高点其实我们看到国债期货上涨过程中就没有空头出来，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央行态度是鸽派，那空头为什么要出来呢？那既然这个央行又重新去收紧资金，对吧？资金利率回到正常，那表明央行这个其余鸽派这个判断也出问题，那空头也会出来。好，这是第一个资金面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债券的拥挤度足够高那拥挤度足够高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需要资金收紧也可以出现这个债券的调整。那比如说像2016年8月当时呢去仔细复盘会发现，当时资金收紧是8月下旬8月下旬资金收紧的，但是呢8月15号左右国债期货就开始跌了它是这个国债期货跌是领先资金真正收紧领先了一周。再比如2020年是4月30号国债期货就开始跌，那是到5月18、19号资金才收紧，那国债期货跌它领先了资金收紧大概2到3周，所以呢它这个拥挤度足够高它就有可能先跌不一定需要资金收紧。那么当债市一致看多，踏空资金纷纷上车长债比如说像最近的例子就是2025年4到6月份或者去年10到11月份那债市这个筹码结构就很脆弱，那这两次之后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收益率大幅上行比如2025年7月开始，对吧？2025年11月开始。那要注意的是这两次呢其实资金面都没啥变化甚至是边际走松的。所以呢这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不需要看到资金面收紧，这个债券拥挤度只要足够高依然是有可能出现 这个明显的收益率上行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这个上周提示的这个事啊，就是这个叫建议落袋为安啊，警惕债市调整风险。好，大概汇报这些，我是开源故事后晨曦。好，谢谢。